佢哋话云南红系一个绝色嘅美女，出身响法国，有高贵嘅血统，要响云南红土地上孕育出具有云南民族文化特征嘅美貌。听讲用嚟酿造云南红呢种嘅葡萄酒咧，呢个葡萄咧系一种嚟自法国古老嘅品种，名叫玫瑰蜜 Rose Honey。用品种咧，相传系100多年前咧，由法国嘅传教士引入云南。目前咧，响法国咧，呢种嘅品种因为重祸已经绝迹啦，响云南地区继续嘅生长。为咗配合呢种欧洲风情嘅概念，有关酒庄嘅旅游公司呢，就更加安排基督教堂举行西式嘅婚礼，安排牧师亲自主持，好似 Las Vegas 咁样，见证神圣嘅爱情。佢哋又讲，亚当同夏娃初初见面嘅时候，亚娃头上有一束嘅葡萄藤，当上帝赶佢哋离开乐园嘅时候咧，佢哋一无所有，只有呢个葡萄藤。咁啊，传说嚟到咧系云南酿制，呢个咧系云南红啦。夏娃嘅头发前有青色嘅葡萄藤咧，显然系一个附会啦。但系传教士到云南传道，带嚟葡萄树嘅种子，应该是一个事实来的。但是传教士带来葡萄树的良种，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喜欢喝葡萄酒，而是因为葡萄酒可以用作圣餐的圣血，表示耶稣的身体流出的宝血。传教士带葡萄树的良种，因为他们憧憬有日而办山区的少数民族会归顺耶稣基督，而且可以同他一起来到分享基督的宝血，就圣餐。当耶稣说我就是真葡萄树，这个说话的场景其实都是一个圣餐的背景的。耶稣被卖过一夜，和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在席中耶稣拿起饼来祝谢擘开，特别门徒说这个是我身体为你们舍的。餐后耶稣又照样拿起盛载葡萄酒的杯来祝谢，就带给门徒说这个是我的宝血为你们流的。跟着耶稣就讲一段很长的离世之前的讲论 Departure Discourse。 杨福音13章讲到你们与彼此相爱，使人认识你是我的门徒。14章杨福音讲到圣灵会来带我们认识真理。15章讲到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与主结连的就可以为主结果子。16章跟住讲到圣灵要伴随你哋，将真理话俾你听。17章话大祭司嘅祈祷，父点样差遣我，我一照样差遣你哋。贯穿好长嘅离世嘅讲论有一个主题，呢、这个主题就话圣灵与门徒同在，你哋被主差遣。为主结果子，这个离世的讲论，耶稣没有半点离情别绪的宣泄，它是有一个天国蓝图宏大的宣泄。我们是基督的枝子，它是真葡萄树，我们被差遣进入世界里面为主结果子。今日是圣灵降临节之后的第3个主日，让我们用一些 时间，思念教会一啲嘅宣教嘅先言，让我哋见贤思齐。首先，为何耶稣话佢系真葡萄树呢？难道葡萄树有真同假嘅咩？一路以嚟咧，其实圣经系用葡萄树嚟到象征佢嘅选民以色列。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好清楚讲：万军之耶和华嘅葡萄树就系以色列家。但好可惜，这个葡萄园结出的是坏的野葡萄，是 A4 令主失望。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是枝子。其实这个说话是一个很伟大的宣告，是划时代的宣告。这个宣告就说，所有的人不分民族，不分肤色，不分文化，只要你结连在主的身上，就是真正的选民。每一个分享主的圣血喝这个葡萄汁的，都成为真葡萄树的枝子，被主差遣去结果子。葡萄树本身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不需要很大的地面种植面积就可以生长，因为它向上来生长的植物，只要缠着一支的柱子，附上一面的墙壁，或者道的篱笆栏杆，葡萄树就可以枝叶茂盛的了。所以在云南的山区，葡萄园是随处可见，因为气候适合，它的纬度不是好像欧洲法国那么高，但它高度高，所以类似的气候可以种植葡萄。很多不起眼的篱笆或者栏杆，只要缠上葡萄树的枝叶，就完全领先不同了，已经是很漂亮了。看来不可看的场景都可以用丰茂的葡萄树的浓荫来到遮盖。推介红酒的企业或夏娃发间前有清晰的葡萄藤，而葡萄酒就来自这个葡萄藤，显然是一个浪漫的神话。但是葡萄藤能够比不起眼的得到冠冕，使丑陋得到美丽，就好像福音使被掳得释放，被囚的得自由，恢复人的尊严和价值和美丽。中国沿海是都会林立繁荣富裕的，内河的交汇之处亦都是民风密茂，但深入云南贵州的山区边陲的荒野，就要长途跋涉，远离文明，营养缺陷，体力消耗，加上蔓乱的瘴气，蚊虫蝇蛇的滋咬，容易生病。在怒江略略做传道的富怀人 James Fraser 就曾经患了疟疾、伤寒、肠胃病，最后死于老性的疟疾，终年58岁。他为了福音的缘故，深入山区寻找这些本来文化落后、生活困苦、被人遗忘的少数民族，被他们创制文字、翻译圣经、穿上衣服、学晓种植葡萄和各种的农作物，使他们生活得到改善，文化得到提升。云南少数民族多信奉基督的信仰，就由于这些宣教士的工作，七种少数民族是被传教士来到创制的文字，除了两种之外，就是律文和寨雅文未能推广之外，其他五种呢都成为现在沿用的文字。 当我哋有机会去云南嘅昆明民族文化村嘅时候咧，我哋见到现在系有礼拜堂特登咧系举行几场嘅崇拜，系嗰啲少数民族佢哋穿在好鲜艳嘅民族服饰嚟唱诗，再高再舞嚟到颂赞佢哋嘅上帝。当然呢个系一个俾游客嘅项目啦。呢啲宣教士嘅感人事迹，唔单使信仰基督嘅少数民族心存感戴，亦都系感动好多嘅艺术工作者。2009年嘅年底，就曾有艺术家以宁明爱中华当代艺术巡回展来纪念去到这些山区传道的富能人 James Fraser 和另一个 Samuel Pollard 帕格里，分别在北京、上海、深圳和英国8个月的地方来到巡回演出，有基督徒的商人出钱先请这班艺术工作者去到以前他们传道的山区，贵州的乌蒙山、云南的怒江，去体会他们传道的场景，得到灵感，然后回去创作，特别为展览而创作艺术作品，绘画、雕刻。他先去了地方感受这班宣教的事那种的奉献精神，然后得到灵感去创作艺术作品，巡回演出。格伯里 Samuel Pollard 创办了近100所的学校，在贵州乌蒙山培养了上万名的苗族彝族的学生，为乌蒙山山区的苗族创作了苗文，译出苗文的圣经，建造了足球场、游泳池、医院、教堂、孤儿院、麻风病院。10年之后，伯格里成为救治伤寒，为了救治伤寒病的石门苗裔汉族的学生留在那里，被感染死在那片荒凉贫寒的土地上，年仅51岁。胡金涛当他做贵州的省书记的时候，1985年呢就曾经向贵州的干部呢是倡导学习伯格里的奉献精神。这段说话是他讲的。公元1904年，一个名叫伯格里的英国人来到贵州北捷地区的威宁县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那里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带来了投资，就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男女分开游泳的游泳池，都挺保守的。他用英文的字母仿聘当地的老的苗文，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了贫困的学生。后来一场的瘟疫，当当地的百姓都逃走的时候，他却留下了爱护他所爱的中国学生。最后瘟疫夺取他的生命，格伯里去了中国一个荒凉的小村里面，留下了他一个的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一代中华的精英。有人在统计这里出了3个的博士，培养出中共厅级干部20名，他传播了知识和西方的文化，他留下了奉献和专业精神。至今这个小村的老人家尽管他们不识字，居然能够讲出几句英文。伯格里用实践告诉人们，进步的科学文化和艰苦创业可以在贫困的落后地区 实现教育的超常规科学发展，不是很容易明白、这个说话实现了科学的超常规科学发展，想清楚才明白。当然胡锦涛不明白这些宣教士，他们来到一个落后的山区，因为他们好像被新酒来到灌醉了，就预知那天的圣灵降临，所有的门徒好像被新酒灌醉，他闻到葡萄酒的香气，这种香气吸引着他向前行，深入山区要将福音传播，要同一班山区的少数民族分享基督教的圣血。今天我们看到在少数民族落聚的山区，一座一座的礼拜堂屹立，但伴随着这些教堂也都一座一座的山坟，就是宣教士和他子女的山坟。你宣教士就好像五旬节当天被新酒来到灌醉，远离文明舒适富裕的都会，深入不慕，他们被葡萄酒的香气来吸引着，他们携带着葡萄树的种子，他憧憬着有一天能够与这被人遗忘生活困苦山区的民族少数民族一起共祝圣餐，分享基督的宝血。他们知道只要这些不为人所知被人轻看的山野之民，只要他们信仰基督，就可以连结基督，就成为真葡萄树的枝子，亦都可以为主来到结果子。他们明白作为基督葡萄树的枝子，是要被贫困的人、被人轻看的人、被人看来不起眼的人加上冠冕，使你看来更加的美丽。今天有我们的召唤，不再是好像云南三区的少数民族，但是两个星期之前圣灵降临节的主日，我们的院长讲到提到城市牧人，我们的地极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在城市当中我们有很多人都是被人遗忘，很多人都被人看来是不起眼，作为真葡萄树的枝子的我们要给他们冠冕和美丽，让我们因为信仰带来盼望和尊严。在最近一期的亚洲周刊，我看到一个令我感动的报道，就是主角是记叙德国的副总理 Philip Roessler， 他是负责德国的经济发展的。令我惊讶不是他38岁这么年轻就做这么重要的职位，但他出身是一个孤儿，当年越战如火如荼的时候，在德国很多知识分子就走上街头呼喊口号示威反越战，第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不单如此，更加用他的行动，他收养一个遗弃的孤儿，没名的孤儿，给他冠冕，给他美丽。其实他已经这个夫妇有两个很可爱的女儿的了，他不需要因为没后代而收养。他看到战争的祸害，他觉得需要做些事，他收养被人遗弃的孤儿。这个爸爸 Mr. Roessler本来是一个直升机师的教练，后来他和太太分开了，成为单亲的爸爸抚养这个孤儿。有一次有机会可以升职的，但是这个爸爸他不升职，目的就是专注有更多时间来陪 Mr. Roessler Philip Roessler young junior wrestler。每一次菲利放学之后咧，走到爸爸嘅办公室做功课，爸爸陪住佢。结果菲利对爸爸好深嘅印象，成为 role model 啊，果然成才，成为现在欧盟里边最重要国家嘅第二位人物。一个亚洲孤儿竟然成为第二位掌管经济的副总理，这个是神话来的。而神话的可能就是有人愿意将一个被人遗弃的孤儿收养，不升职都要专注更多时间陪伴这个孤儿，等我成长。我们能够给人冠冕，使他们更加美丽，也许这些人不能够成为名人、要人，但是他一定能够成为基督真葡萄树的枝子，能够继续为主，你的结果就好像我们一样，他成为基督的身体、圣灵的居所。真葡萄酒的故事不单发生在富怀人和白格里这些宣教士、伟大宣教士的身上，也愿意，如果你愿意成为圣事牧人，这个故事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也都有可有自己真葡萄树和红酒的故事。